这样的经法我听闻，讲法时佛住在王舍城旧头山中，与1250名弟子在一起。当时波罗奈国王名叫波罗摩达，国王有一位辅相生了一个男孩，有32相，具足众好，身体紫金色，相貌身姿挺拔超群。辅相看到这孩子喜悦倍增，立即唤来相师为孩子看相。相师详细查看后赞叹说，稀奇呀，这孩子相好圆满，具足不同寻常的功德，智慧辩才，畅达无碍，世人中无与伦比。辅相越发欢喜，请相师为孩子取名。相师又问道，孩子出生以来出现过什么奇异的事吗？辅相回答说，事情非常奇怪异常，孩子母亲向来性情不良善，怀孕后却悲心怜悯苦厄，慈心滋润百姓，以平等心保护养育众生。相师高兴地说，这是孩子的意志所致，就给他起名叫做弥勒。父母心中无限欢喜，这孩子的大名不久便举国皆知。国王听说此事后暗自害怕，想到这孩子名声显赫，相貌庄严，如果有大福德，必定要夺了我的王位，不如趁他还未长大就将其除掉，否则将来定是祸患。打好主意后，就命令辅相，听说你有一个儿子相貌奇特，你把他带来，我想看一看。王宫中有人久闻孩子的大名，便推测出国王想伤害他，心急如焚。孩子有位舅舅名叫波婆离，是波离富罗国的国师，聪明渊博，智慧明达，非比寻常，有500弟子恒常追随求学。辅相怜爱其子，怕国王加害于他，就暗自谋划，秘密派人将孩子送到舅舅处。舅舅见弥勒相好庄严，对他特别爱护，加以教养，并且心怀敬重。弥勒渐渐长大，教授他的学问，一天所学超过其他人1年所学，学不到一年就精通了所有的典籍。这时波婆离看到外甥学习没多久就已通达众多典籍，于是想举办大会来显示传扬他的美名。波婆离派遣一名弟子到达波罗奈国，对辅相宣说这孩子所学如何，想要些财宝为他筹办大会。那名弟子走到半路，听人说佛陀的无量功德，于是生起了敬慕心，想去拜见，就前往佛的驻地。路未过半就被老虎所食，凭此善心转生在第一重4天王天。波婆离为召开大会，竭尽全力进出家财，请来所有的婆罗门，准备种种美味的食物。大会完后举行了盛大的财布施，每人都得500金钱。布施结束，财产都已施完。有一婆罗门名叫劳度叉，最后一个到来，见到波婆离说，我最后一个来，虽没有得到食物，希望照例能给我500金钱。波婆离回答说，我家财产已经施尽，并非有所吝啬才不给你东西。劳度叉说，听说你布施，我才抱着希望赶来，为什么没有了呢？希望垂悯会施给我， 你如果一定拒绝不施舍的话，再过七日，你的头将碎成七块。波婆离听后思维道，世上有恶毒的诅咒和其他的蛊毒之道，他或许真能做到，这件事不能轻视，但我的财物已经全部布施完了，仓促间没有办法。想到这些，波婆离忧愁苦恼，极其害怕。那位先前派出去死后升天的弟子，远远见到自己的恩师愁苦憔悴，无可奈何，就从天上下来，来到波婆离前询问恩师道，为什么发愁？波婆离详细地说明事情的原委。天人听后对波婆离说，劳叉度并不知道最高的道法，不过是愚痴迷惘笼络心地的恶人，他能有什么本事竟使您如此的忧虑？如今只有佛陀能了解最深的奥法，是智慧无极的法王，最值得皈依。这时波婆离听到天人讲到佛陀，又问道，佛陀是什么人？天人立即说道，佛陀生在迦毗罗卫国净饭王家中，从母亲幼肋出生后，立即行走七步而言道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有32相，80种好，光明照耀天地，梵天和帝释天都侍奉护卫在他身边，又有32瑞应不断显现。相师观看后说，他在家将做转轮圣王，出家则定会成佛。王子看到人的衰老病死，便不想继承王位，逃离王宫，离家苦行6年，终在菩提树下觉悟，降服18亿魔众，后夜十分彻悟，具足佛的一切功德法，3明6通10力4无畏18不共法全部具足。到波罗奈国初转法轮时，阿若焦陈如等5人断尽一切的烦恼，80000天人得法眼净，无数天人发起大道心，又到摩羯国度化玉毗罗、舍利佛和目犍连等人，并收1250比丘为弟子，称为僧众，其功德智力不可称量，总而言之称之为佛，如今住在王舍城旧头山中。这时波婆离听他赞叹佛的功德，于是思维道，佛陀必然是存在的。我婆罗门书中记载，佛星出现时天地大为震动，圣人将要出现世间，现在种种瑞兆都出现了，可能真有其事。波婆离随即命弥勒等16名弟子前去拜见佛陀，并吩咐道，观看他的相好，倘若果真具有32相，就在心中暗暗地问道，我师父波婆离有几种相好？我现在有2相，其一头发为天蓝色，其二是广长舌相。倘若佛知道，心中再问道，我师父波婆离今年几岁？我现年120岁。如果他知道，心中再问道，我师父波婆离是何种姓？我是婆罗门种姓。如果他知道，心中再问，我师父波婆离有多少弟子？我现在共有500弟子。如果他知道数目，则必定是佛，你们一定要作为他的弟子，记得派一人回来告诉我消息。于是弥勒一行人前往王舍城，到了旧头山前，看到佛留下的脚印，有1000佛轮像，栩栩如画，就问行人说道，这是谁的脚印？有人回答说，这是佛的足迹。这时弥勒等人顿时肃然起敬，徘徊足迹旁反复看视，欢喜恭敬，不胜仰慕。这时有一位刹罗比丘尼拿了一只死虫放在脚印上，他让弥勒等人一起来看，你们仰慕赞叹的神迹，其实踩死众生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呢？弥勒等人上前观看，仔细观察后发现虫是自己死去的，随即问比丘尼道， 你是谁的弟子？比丘尼回答说，是佛的弟子。弥勒一行人纷纷说道，佛的弟子中竟有这种人物。渐渐走到佛那里，远远看到世尊光明照耀，相好明显。弥勒等人随即计算佛的相好，但其中的两种相好没有见到。佛陀随即为他们伸出舌头覆面，又以神通力使他们见到马阴藏相。弥勒等人见佛的32相一样不少，愈发高兴，就按师父所教，远远地在心中问道，我师父波婆离有几种相好？佛便远远地回答，你们师父波婆离只有两种相好，其一是头发天蓝色，其二是舌广长。波婆离弟子听后又在心中问道，我师父波婆离现在多大年纪？佛远远地回答，你师父波婆离120岁。听闻后又在心中问道，我师父波婆离是什么种姓？佛远远回答，你师父波婆离是波罗门种姓。听闻后又在心中问道，我师父波婆离有多少弟子？佛远远地回答，你师父波婆离有500弟子。这时在场的人听到佛这样讲话，很奇怪世尊为什么这样自言自语，于是弟子们长跪问佛，世尊为什么说这些话呢？佛告诉比丘们，有一位波婆离住在波离富罗国，派遣16名弟子来我这里观察我的相好，又在心中向我发问，因此一一地给予回答。此时弥勒等人听了佛的回答，事事都准确无误，无一差错，心里升起深深的敬仰，来到佛前以头礼佛后坐在一边。佛为他们宣讲妙法，15人都得到了法眼净，纷纷从座而起请求出家。佛说善来，于是他们须发自落，法衣披身，随即成为沙门。佛观察其根基，又为他们宣说佛法，15人当下证得阿罗汉果。这时弥勒等人一起商议道，师父波婆离还在远方苦等消息，应当尽早派人回去禀报。16人中有一位叫宾奇奇，是波婆离姐姐的孩子，众人就派他回去禀报。宾奇奇回到本国波婆离那里，把所见所闻向波婆离详细宣说。波婆离听后由衷欢喜，随即从座而起，长跪合掌，向王舍城方向虔诚地说道，此生遇到圣人出世非常困难，我渴望一睹尊容，接受您的清净教化，怎奈年已老迈，脚力不济，虽有诚心却不能亲自前往，世尊有大慈悲，能了知人的心念，恳请世尊屈尊降临，来到此处救度于我。此时佛在远方知道了他的心意，屈身手臂间便来到了波婆离的面前。波婆离刚刚坐礼完毕，抬头便看到世尊已在面前，他无限的惊喜，急忙向佛顶礼问讯，请佛落座，恭敬虔诚地侍奉世尊。佛为他说法，即证阿罗汉果。于是世尊顷刻间又回到旧头山。这时净饭王听说佛已经证道，游走四方教化人民，度脱许多众生，心中渴望仰慕，想见佛一面。他便吩咐优陀耶，你到佛那里把我的心意转告悉达多太子，你原本约定得到后要回来，希望你能遵守过去说过的话，及时回来相见。优陀耶到佛那里详细说了净饭王的心愿，佛立即答应7天后前往。优陀耶高兴地回来禀告，净饭王听后向群臣宣布说，优陀耶带回消息说佛将要回来，你们要庄严城内，使其异常洁净， 粉刷街道，竖起床幡，要多准备鲜花与香，等待供养佛陀。说罢，王率领群臣离城40里外迎接世尊。这时世尊率领大众，八位金刚力士住在八方，四大天王各在对前引路，帝释天和欲界众天人侍卫在佛的左方，梵天王和色界天人侍卫在佛的右方，比丘僧众则跟在佛陀身后。佛在众人中放大光明，映照天地，微光胜过日月，和大众一起凌空飞来，在接近国王时方才下降至人头的高度。国王和臣民、夫人、宫女见到大众明亮耀眼，佛在中央如众星捧月，国王十分的欢喜，情不自禁地下跪向佛施礼问讯，然后与他们一起回到城中。佛与僧众住在施居卢陀寺院。当时的习俗男女有别，国王和臣民日日听佛说法，闻佛开悟获得解脱的人众多，妇女们都心怀不满。佛与僧众虽已回国，可只有男子才有福气去见我闻法，而我们女人却不能蒙佛恩佑。佛知道他们的心思，就对国王说道：从今天开始，让国中男女轮流听法，一天一换。如此以后，得到度化的人非常多。佛的姨母摩诃波舍波提在佛出家后亲手纺织，预先做了一匹金色的布料，一心只等佛的归来。当他见到佛陀，心底深处升起无限的欢喜，就拿着这匹布供养佛陀。佛告诉交谈尼：你拿这匹布去供养僧众。摩诃波舍波提又对佛说：自佛出家修行后，我心中一直思念，因而亲手织就这匹布，一心打算着献给佛陀，恳请世尊怜悯我，慈悲接受吧。佛对他说：我知道姨母一心要把布料供养我，但私情恩爱之心福德并不广大，如果将它供养僧众，则获得更多的福报。我知道这个道理，这样才劝你。佛又说道：如果有施主把16种僧个别请去供养，虽会获得福报，但不是很多。什么叫16种呢？比丘僧和比丘尼各有8种，还不如在僧众中随意邀请四位供养，所得的功德福泽比前要多16倍不止。将来末法之时，佛法将近，即使比丘娶妻养子，那时4人以上的名字僧团对他们也应如同对舍利佛目犍连一样的恭敬。波舍波提这时方才心开意解，随即将布料供养僧众。在僧众中依次供养，没有一人肯接受，到了弥勒前立即接受下来。后来世尊与僧众行走到波罗奈国，辗转而行，进行劝化教导。此时弥勒身穿这件金色僧衣，体态庄严，身紫金色，表里相称，威仪安详。进入波罗奈城想要乞食，来到大街上托钵而立，众人见他相好庄严，纷纷围绕观看，怎么也看不够。虽然大众都钦佩敬重，却无人供奉饮食。一位穿珠师偶然来到道边，见到弥勒，心怀深深的敬慕，就问：大德得到食物了吗？回答说：还没有。穿珠师随即邀请弥勒到自己家中植被饮食，食后洗漱，然后弥勒就为穿珠师宣说妙法，言辞高雅美妙，听之无厌。当时有位大长者正好要嫁女儿，先给了穿珠师一粒宝珠，故他为宝珠穿孔，待宝珠穿孔后便付钱10万。 这时长者派人来取回宝珠，串珠师因听闻佛法身心愉悦，就对使者说道：暂且回去，稍后就穿。使者又说道：今天急着用这宝珠，希望你及时动手。嘱咐后便回去禀告长者。片刻之后又派人来取宝珠，穿珠师还在听法，还未动手穿。使者回去禀告长者，长者恨恨地说道：既以重金相顾，不是白白的请托，现在一拖再拖，不照顾我的急需。长者又派人带着钱去，如果还不曾穿孔，就把宝珠要回来。使者过来问的时候，穿珠师依然在听法。使者知道还不曾穿珠，急忙索要宝珠，穿珠师不得已便把宝珠还给他。穿珠师继续在弥勒前听法，无有一丝厌退心，但他的妻子却非常的恼怒，责备丈夫说：片刻之劳就能挣得10万钱，可以接济家中的衣食短缺，可你却只顾着听沙门华而不实的空谈，失去了这么好的赚钱机会。穿珠师听后顿时感到后悔，弥勒看出他的心思，对他说道：你现在可以和我一起去精舍吗？穿珠师回答说：可以。随即他们一起来到精舍，将穿珠师带到僧众当中，向众僧问道：如果有施主请一位持戒清净的沙门到家中供养，那么他所得的利益与人得到10万钱相比如何呢？这时焦晨如随即说道：假使有人得到100车的珍宝，计算其利益还不如请一位境界沙门到家中供养所得的利益广大。舍利佛也说道：假使有人得到遍满整个阎浮提的所有珍宝，还不如请一位持戒清净者到家中供养所获利益更多。穆建莲说：即使有人得到遍满2天下的七宝，也实在不如请一位清净沙门到家中供养所得的利益多。其他比丘也引用种种譬喻，说明供养持戒清净者的利益远多于钱财之力。这时阿那律更说道：即使获得遍满4天下的珍宝，其利益还不如请一清净沙门来家中供养，所得利益倍胜于前。之所以这样，我就是一个实证。想我在过去91劫以前，有一位毗婆师佛出世，他涅槃后佛法隐没。当时阎浮提有一大国，名叫波罗奈，国中有一商主，家中巨富，无所缺乏。商主有2个男孩，都长得端正庄严，长子名叫累叉，次子名叫阿累叉。父亲临命终时嘱咐2个儿子说道：我肯定是不行了，就要离开人世，你们兄弟要相互照顾，齐心协力，千万不要分家。之所以这样，譬如一根线不能拴住大象，很多线拧成一股就能拴住大象；譬如一根芦苇不能独自燃烧，一把竹苇燃烧就能长久不灭。现在你们兄弟两个也是这样，如果相互扶持，外人便无法侵害，家中和睦，勤俭持家，就能使家财日增。父亲这番叮嘱教诫后，便断气命终。兄弟俩遵奉父亲的教诲，共住了一段时间。后来阿累叉的妻子心中想到：现在合家而居，碍于兄长的情面，对宾朋朋友也不能招待看望，如果分了家，各自努力，既无情面之爱，也可以成就家业。想到这里，便对丈夫说了自己的全部想法。阿累叉听了妻子所说，认为不可娶，但其妻子又殷勤劝说，广引各种道理，终于使得阿累叉回心转意，于是对兄长讲了这事。 兄长原用父亲临终时的遗言，又用许多比喻来说明不可分家的道理。后来阿里刹的妻子反复劝说丈夫，阿里刹决心要与兄长速速分家。兄长见弟弟的心无可挽回，便与他分了家。分家后，阿里刹夫妻恣意放任，整天召集同伴大吃大喝，奢侈无度，没过几年就把家产挥霍一空，穷得无计可施，便跑到兄长家里讨要所缺的财物。其兄怜悯他，给他10万钱，用完后又去要。像这样前后去了6次，兄长总共给了阿里刹60万钱。阿里刹再去乞讨时，兄长就训斥他说，先父的教诫你不肯听，没多久就要与我分家，又挥霍无度，入不敷出。我前后给了你60万钱，你还不知满足，又来讨要。今天再给你10万钱，不管以后你有钱没钱，都不要再来。弟弟受了训斥，惭愧地收下钱。后来夫妻俩痛改前非，勤俭节省，辛勤治理家业，财产日益增多，逐渐富裕起来，再无缺乏。可是兄长内差却连遭不幸而破败，财物散失，家中逐渐穷困潦倒，无计可吃。累差去弟弟那里叙说自己的窘境，向他要些钱财暂且救济。阿累差却嫌恨地对兄长说道，我以为兄长家从来不知贫困为何物，为什么到我这里索要呢？说完后也不招待兄长吃饭，兄长便离去，深感震惊。生死之中为什么这样可畏呢？同胞兄弟也如此绝情，不知报恩，更何况他人呢？这样推理寻思，不觉对人世产生厌离，于是便舍弃家庭，入山静坐，思维万法生灭的道理，心即开悟，成为辟支佛，威仪不凡，到城里乞食。后来遇到欠收，人民饥饿困乏，这时辟支佛很难乞到食物。弟弟阿里刹后来也家道衰落，又遇荒年缺乏食物，只能每年打柴，贩卖后买点篦子养家糊口。一天早上，他提早去水泽，在城门中见到辟支佛威仪不凡，正入城来乞食，便前往拾柴。打柴回来到城门时，又遇见辟支佛拖着空钵走出来，心中想到，这位圣者早晨见他入城，现在又空手而归，如果他与我一道回家，我就分出自己的那份食物供养他。动了这个念头，就转身离去。这时辟支佛随即知道了他的心意，便跟着他来到他家门前。阿里刹见后十分欢喜，立即为辟支佛铺设座位，请他进来入座，要来自己那一份篦子稀饭，亲自端来供养辟支佛。这时辟支佛对阿里刹说，你也又饥又渴，我们还是分着吃吧。阿里刹说道，我们世俗人吃饭没有固定时间，尊者日中一时，唯愿你能接受。辟支佛吃过后，被阿里刹的一番诚心所感动，遇上这样的荒年，父子都不能互相接济，他却能割舍自己的活命食品供养我，我应当显现神变令他欢喜。辟支佛随即飞到虚空，伸出水火，广现神通变化，之后又来到阿里刹前，劝他说道，你有什么愿望我都可以满足你。阿里刹见他显现神通，欢喜踊跃，立即上前至心许愿说，一切众生想尽办法求取财物，愿我生生世世资财无有匮乏，凡有所求都能心想事成，又愿将来能遇上功德超胜你1000000倍的大事，使我在那时能断除一切烦恼，神通变化与你没有差别。发完愿，阿里刹更加欢喜，辟支佛回到自己的住所。当时阿里刹又去野外打柴，看到一只兔子想要捉住他，渐渐走近，便把镰刀抛了过去。 兔子随即倒闭在地，阿丽叉正想上前拾取，兔子忽然变成死人趴在他的背上。阿丽叉急忙抱住死人的头，竭尽全力想把他甩掉，但怎么都弄不下来。阿丽叉心中恐怖，既慌张又苦恼，想回城让妻子帮忙合力弄下来，但又担心别人看见了不让他进城。等到黄昏，便用衣服盖住背上的死尸，背着他进城回家。回到家里，死尸自然落到地上，变成一堆盐浮檀金，光明闪亮，照亮邻舍。众人辗转相告，此事也传到国王那里。国王立即派人前去核实，使者到后查看，只见到一具死尸，随即回禀国王说，不过是一具死尸。国王又问其他人，回答仍说是金子。国王甚感奇怪，再次派人查看，这样往返七次，说法不一。国王随即亲自前往，只见是一具将要腐臭的死尸。国王就问阿勒叉，你看到的是什么？回答说，看到的确实是金子。阿勒叉取了少许进献给国王，国王才见是金子。国王对他另眼相看，不同以往，就问阿勒叉这是从何而来。于是阿勒叉就把事情的由来原原本本地禀告国王，说肯定是因为供养辟支佛的缘故。国王听后感叹道，善哉，你得到殊胜的利益，遇到这样的圣人。随即又赏赐阿勒叉并封为大臣，使他享有这样的种种尊荣。当时的阿勒叉就是现在的我，我在那一世以少许的篦子稀饭供养辟支佛，以此许下心愿，从那时起91劫中都转生在天上和人间，没有任何短缺，三世超群，长相庄严，具有美名，心有所想，乘心而至，直到现在还是如此。在家之时，我经常游手好闲，不喜欢世间事物，兄长摩柯南对我颇有怨言，但我母亲却说，我的孩儿有福德。摩柯南说，我独自辛苦劳碌，操持家务，下地种田，他却终日悠闲地躺着吃闲饭，怎么能是有福德？母亲想试验一下，便派我到田里去监管农活，却不送食物过来。我奇怪食物迟迟不来，便派人去要。母亲派人来对我说，无所有。我再传话给母亲，请把无所有送来。母亲听儿子这样说，于是就请来保安和一些餐具器皿，用布盖上送给我，还让摩柯南跟着来看。到我面前时，我揭开布盖，只见百种美味饮食充满食气。就这样，其他时间我也心想事成，纵然一个人拥有四天下的宝物，竭尽时也会变得一无所有，无法长久。但我只是供养了辟支佛少许稀饭，在91劫中所得的福利却从未消逝，又因这份功德使我见佛得度，度脱轮回苦海，因此可知请一位境界比丘到家中供养，所得利益远多于拥有四天下的珍宝。阿那律说完这番话，这时世尊正好从外边进来，听到阿那律讲述过去的事情，就对比丘们说，你们讲了过去的事，我接着再来讲未来的事。将来的时候，此阎浮提的土地方方正正，平坦广大，无有山川，地上生长着柔软的青草，犹如天人的衣服。这时人民的寿命是84000岁，身高8丈，端正淑妙，性情仁厚温和，人人都修持10种善法。那时将会有一位转轮圣王，名叫圣迦，汉语贝叶。当时会有一户婆罗门生一男孩，名叫弥勒，身色紫金，有32相，诸髓好圆满，光明晃耀。他出家学道，觉悟成佛，广为众生 转妙法轮，第一次说法大会度化96亿众生，第二次说法大会度化94亿，第三次说法大会度化92亿。像这样在三会中所度化的，都是在我依法中种福的众生，有的供养佛法僧三宝，有的出家，有的在家手持斋戒，或有烧香燃灯礼拜三宝，或得以聚集在此三会中，三会度脱了在我依法中种福的众生，然后才度化与弥勒有缘的徒众。弥勒听了佛这番话，从座而起，长跪对佛说：我愿意成为那时的弥勒世尊。佛告诉他说：如你所言，你将成为那时的弥勒如来，以上所讲教化众生者指的就是你。当时法会中有一位比丘名叫阿士多，长跪对佛说：我愿意成为那位转轮王。佛告诉他说：你为什么只是贪恋生死，不求解脱呢？此时与会一切大众见到世尊受记弥勒未来成佛，仍然名叫弥勒，个个都有疑惑，想知道其中的因缘。尊者阿难随即从座而起，对佛说道：弥勒将来成佛还是叫弥勒，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起的这个名字。佛告诉阿难说：仔细听，记在心中。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以前，此阎浮提有一大国王名叫昙摩留支，统治阎浮提84000小国、60000山川、80亿村落，有20000妇人宫女、10000名大臣，有一个小国繁荣安乐，国王名叫波塞奇。当时弗沙佛刚出现在世间，正在这个国家中教化众生。那时波塞奇王与群臣专心供养弗沙佛和僧众，无暇前去朝见昙摩留支大王，进贡和音信都中断了。大王对波塞奇音信断绝感到奇怪，便派使者前去责问波塞奇。使者到后宣读大王的旨意：这些年以来，你们既无使者又无书信，作为臣子怎么能这样违背常理？难道是有一心要谋图叛逆吗？这时波塞奇受到大王的斥责，自知违犯废弃常理，不知如何应付，便前去拜见弗沙佛，向佛禀告此事。弗沙佛告诉国王说：你不必担忧，只要回去派遣使者，以真诚心前去解说，弗沙佛正在我国，我们早晚都在城市佛陀，所以无暇前来朝见大王。国内的财物都用来供养佛和僧众，实在没有多余的可以进贡。波塞奇王得到佛的教舍后，随即回去将佛所教的话告诉使者。使者回去复命，将此事详细告知昙摩留支大王。大王听后大为震怒，立即召集群臣共商此事。大臣们都说：这国王太傲慢了，强词夺理，应集合军队前去讨伐他。大王当即同意，集合兵将亲自前往。前军逼近波塞奇的国家时，波塞奇王才知道了军情，心中恐惧，慌忙去告诉弗沙佛。弗沙佛告诉国王：不用担心，你只管亲自去见大王，对他先说前面那番话。波塞奇王随即与群臣来到国界，见到大王施礼问讯后站在一旁。昙摩留支大王则问道：你依靠什么违反常法，傲慢自大，不来朝见？波塞奇说道：佛陀出世难以直遇，很难得见佛陀尊严，近来佛陀来到我国教化众生，我早晚成事，因此失礼。大王又严厉地责问：即便是如此，又为什么中断进贡？波塞奇王说：佛有徒众，称之为僧众，戒得清净，为世上殊胜福田， 因此举国所有财物都用来供养，所以没有剩余的财物可以进贡。檀摩留支听了这番解释后说道，军队暂且停止行动，待我去见伏沙佛回来再向你问罪。随即与群臣前往佛的住处。这时伏沙佛为大众所围绕，众人都安静地端坐入定。有一位比丘入了慈心三昧，身体放射出金色光明，如大火炬。檀摩留支远远看见世尊光明显赫，超胜日光，为大众所围绕，如众星捧月。檀摩留支向佛行礼，如法问讯。因见到这位比丘光明显赫，便问世尊，这位比丘入了什么定，竟如此光明显耀？佛沙佛告诉大王，此比丘入于慈心三昧。檀摩留支王听后愈发敬佩敬仰，说这慈心定如此的功德微微，我一定要修习这样的慈心三昧。发完誓愿，一心向往慈心定，性情变得非常柔和，再也没有了害心。他立刻邀请佛陀和僧众，希望你们能从禅定中走出来，到我的大国去。佛当即答应，约定的日期前往。波塞齐王听说佛要前往大王的国家，极其依恋、遗憾、惆怅，惘然若失。他心中想，如果我是大王，佛就会常住在我国，可由于我是小王，不得自在。想到这里，便问伏沙佛，所有国王中哪一个最大？佛告诉他说，转轮王最大。波塞齐王因此立誓，我以前供养佛陀僧众，以此功德，愿我生生世世常做转轮王。如是阿难，那时的大王檀摩留支就是现在的弥勒，从那时开始发起慈心，从那以后他一直叫弥勒。那位波塞齐王就是现在的齐陀，他从那一世开始就世世做转轮王，直到现在功德不尽，所以他现在还求做转轮王。这时穿珠师听到这些话后，随即发起无上正真道心，与其以会大众闻佛所说，有的得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罗含、阿罗汉果，有发无上正真道心，有证得不退转地，各皆敬待，欢喜奉行。
稣，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Oh